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平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原来主持人张新明老师因为参加建筑金石奖的评审工作要全台走透透哦，所以接下来有几期由我来为大家服务哦。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在7月初的时候呢，大家都被一个日本的预言被震惊到哦，就是日本一个预言家龙树亮，他说出个预言说，在今年7月5号的时候呢，在日本、台湾还有菲律宾海域附近会发生一个很严重的地震，而引起海啸。那这个对这三个国家的影响都非常大。那大家真的都信以为真哦，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地震非常多的国家，它地处于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板块的一个交界处哦。那我们知道，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统计哦，台湾的地震次数呢，每一年大概有1.9万次，而有感地震大概是在12000次哦。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在台湾其实是受到一个地震非常严重威胁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跟这个住宅的地震相关的领域里面一个专家，就是台湾格震有限地震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喜云。哎，总经理你好。
韵如，韵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哦，总经理你好哦。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台湾的地震非常多，然后大家也非常在关注自己的一个住宅的居家的一个安全哦。那我们今天呢，可能就要请您来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一些住宅的地震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哦。那我们知道说，哎，其实大家在自己的住家的时候都不是非常了解哦，就是我自己的房子是不是安全？如果强震来临的时候，我家是不是安全呢？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比如说像危险的住宅有哪几种？那我怎么样去检视我的房子，或是我身处的建筑有一些安全的结构呢？
我大概简单说明一下，因为住宅的分类分的比较多，然后很难从外观或者说内在一下就是去判断说你的房子到底安不安全。那当然是可以从年代哦，年代新建的年代跟法规适用性来先初步了解。那通常我们在判断一个房子它的安全性，一个就是从外观，最大家可以最简单的就是从外观来判断。那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个就是瘦高，那越瘦越高的房子，它呢它的那个房子的受地震力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弯曲变形也会比较大。 另外一个
瘦高，
对，
那所以大概是我们怎么样去认定我们是属于瘦高型的人？比如说大概是一个多少的宽度或高度，在法上面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在很多的那个围老的案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案子的比例非常高。
嗯，
就是说它的通常是面积基地面积比较小，那盖的楼数比较高，
是
常常看到一个小基地，然后它盖的瘦瘦高高的，那它的柱子明显的看到的柱子的柱位也比较少。最明显就是它的如果是最面宽最窄的部分跟楼高总楼高大于五的话，那这个比例就比较危险。
哦，所以我可以简单的归纳说，就是在这个基地上面，如果我只有一个比如说一个店面的宽度，然后我的楼高是五层的话，五层以上的话就算瘦高型了。是可以子去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吗？
通常是比较容易的判断是可以用就是这个样子。
嗯，
那通常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到面宽或是深度的柱子，如果数量比较少的话，通常它也是比较瘦高的房子。
嗯，那通常大概要有多少的基本数量？
其实柱子哈，因为我们柱子它传递，我们这建筑物受地震力影响的时候，它因为它会摇晃，会弯曲，所以它单面的柱子就是单边的柱子，其实最好是在两排或三排以上。
两排或三排。
对。
OK， 好。那您刚刚提到说，就显得住宅除了瘦高型，还有其他哪几种呢？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一样，早期建筑常见的就是扁平，就是它可能面宽很宽，深度很浅。那这个也是在地震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个方向，它可以承受比较大的地震力。那另外一个比较扁的方向，这个承受的地震力就会比较差。尤其是它如果前面还有一个骑楼的话，那通常骑楼都没有墙，那所以它变成没有一个墙来拘束那个柱子的位移量。那它摇晃的话，就如果是地震来的方向是那个垂直的方向的话，那可能受的地震力就会把它那个柱子给摇断。
嗯，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地震的摇晃的方式是上下摇动，然后它可能这个一楼有骑楼的话，那是不是这个风险性就比较高一点？
应该是，我们看哈，地震力其实它一个是水平方向，一个是垂直方向，那一个是上下的方向。那水平的方向的话，它又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沿着建筑物的道路的方向，一个是建筑物的进深的方向。所以如果扁平把它当作像传统的店铺住宅这种形式的话，它通常是联动扁平，然后是水平沿的道路比较长。可是垂直这个就是纵深这个方向，如果地震力在摇晃的时候，那它是变成是会往前倾，所以它往前倾的比例就会比较高。所以常常看到这个在强震做过，它的骑楼的柱子会爆裂，就往前摇动这个造成的。
是，所以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其实这个骑楼附近的位置反而是相对比较危险的。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整个台湾哦，它的屋龄超过30年的比例大概已经有这个超过1/2哦，然后台北市的屋龄超过30年的老屋大概也有在7-8成左右，就像我印象中没记错的话，应该已经接近80%了。那这些老旧的建筑物，很多是公寓或者是它的这个7楼的华夏等等哦。那这些老旧的建筑物，因为在早期地震，其实规模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就是以前的法规也没有这么严格，所以这些老旧的建筑其实它的耐震性是不是跟现在一些新的建筑比起来是比较差一点的呢？
这个是真实的状况啊，就是台湾为什么现在在推动都更围老这些的政府的改建，然后海砂屋、辐射钢筋，那辐射钢筋目前来讲应该很少听到了。那海砂屋的目前还有很多案子是还没有进行都更的，就是在整合上的困难。确实在早期啊，大家印象中早期的台湾的建筑物的施工品质，尤其是9/11之前，它的施工品质都比较差，然后它的地震的设计的规定都很要求比较宽松，而且那时候并没有发生，大家印象中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地震力。那在混凝土的施工品质跟材料技术上面也都比较差，所以屋龄如果30年以上的那个钢筋土造的房子， 确实它即使不是海砂屋也常常会有混凝土的保护层的 不足，或者是灌浆石，早期灌浆石都喜欢，因为它押送车的功率不够，所以都会再加水、嗯、哦。那还有一个是常见比如说我们老旧的房屋常常会看到它的保护层哦，就是可能它的模板跟钢筋的距离不足，那后来是用砂浆去补上去，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早期的比较算是比较价钱造价比较低的住宅，那它甚至没有外墙的装饰物，没有瓷砖哦，没有石材，那没有这些保护的话，混凝土其实它是会老化哦，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那你在地受到地震力跟自然的天候，包括阳光日晒然后酸雨这些的侵蚀下，它的保护层会一直裂化，那裂化以后它的水分哦，那些污染物就会渗入到钢筋，那造成里面钢筋的损坏，那这时候也会造成说老旧建筑物其实它已经承受了一个很长时间的地震力跟这些那个微因子，那它的耐震性能自然也会远低于现在后来新建的建筑物、嗯、
所以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嘛。好，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这个不同建材它的一个耐震性其实落差很大，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房子或者是一些新的预售案或者是新成屋案的时候，都会看到它的建材的部分会说明说它可能是钢结构，或者是钢骨钢筋混凝土，或者是钢筋混凝土，或者是加强砖造，或者是砖造这些。其实可不可以请陈总经理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些所谓不同的结构它的一个分别的耐震性大概是如何呢？
建材的种类目前来讲是比较多元，那我们常见的就是钢筋混凝土造、钢结构跟钢骨钢筋混凝土，那加强砖造跟砖造目前这几十年来应该用的比例比较少，可能都是在比较中南部的透天住宅还是会有这种情形。
我知道我们家以前住那个台北市的透天的时候，它的那个墙面就是砖造的，而且是很古早的那种砖哦。然后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要请师傅在墙上打一个洞，就是要做一个窗户，结果师傅还说这个砖很硬哦，超级难打的。所以我就印象很深说其实早期那种透天其实它的砖造的虽然是砖造，但是结构好像也是还蛮有一定的一个支撑性的。那您刚刚提到这个像钢筋混凝土是我们可能在七楼华夏，是不是七楼华夏比较常见的？那如果说是像我们看到说像跟我们解释一下那些英文，我们都常看到它在建材的时候会有一些英文 SRC 或是 SSC 什么的，这个可以请陈总经理跟我们说明一下。
好，我们常见的目前比较常见的就是钢筋混凝土我们叫做 RC、然后钢结构就是 S 或 SS，那还有钢骨钢筋混凝土是 SRC， 那它就是结合钢骨跟钢筋混凝土一种的差别啊。其实目前的台湾的法规跟这些材料的特性，目前其实它的制造品质跟施工技术都已经相当成熟。
那哪一种比较好呢？
其实要看适用性，并没有说绝对的好或坏。那每一种材料它有它的特性，比如说我们常见说钢骨大家就印象它比较耐震，那它的承载力比较高，那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第一个它如果是用钢骨去盖的房子住宅的话，它会比较软，所以它当然可以抗地震，那在地震的时候它也会摇晃的比较剧烈。
就是没有混凝土的话，其实它的结构相对是整体结构是相对比较软，所以它的摇晃的幅度就会比较大，是这个意思。
而且它会摇很久。所以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办公大楼它是用钢骨，那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地震的时候它摇晃程度会比一般钢筋混凝土摇的还要久还要大、还要不舒服。
是。所以这个如果是用钢结构的话，反而在这个地震来临的时候，那个安全性是可以的，但是感觉上好像会比较不舒服。那所以是不是我现在这种钢骨钢筋混凝土就是 SRC 这个部分的使用性比较普遍呢？
确实哈，就是我们如果说以这三个就是常见的新建的建筑的三种 三种建筑物来讲的话，钢骨钢筋混凝土它的耐震性能跟它的舒适性还是最好的，那当然它的造价就会高很多。
嗯，好，了解。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跟我们的来宾做一个精彩的分享哦。
我却只看见你，你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可思议？
身边有太多风景，我却停在这里，说我傻得可遗憾，不是因为你，
是你的声音
带给我勇气，
你爱的频率
直到我心底，
如果你愿意，
是的我愿意，做我幸福的主旋律，
从前都是你，
现在我相信
你不会放弃，
我会跟着你，
如果你愿意，
是的我愿意，
爱的主旋律永远唱下去。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新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且不用花大钱，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
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湾正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喜云，陈总经理。那陈总在上一段跟我们分享过说，诶，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建材跟耐震的结构有关了，那其中有关这个SRC， 就是所谓的钢骨钢筋混凝土，您刚提到说这个造价会比较贵一点，就是说它的成本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如果我看到一个预售案或者是新建案，它里面有提到说，诶，它的建材是使用 SRC 的话，所以它的单价会比较高一点，应该是比较
确实有这个现象、建商很喜欢标榜说用 SRC 用钢骨钢筋混凝土去建造，那它同时又有钢骨的韧性，又有钢筋混凝土的舒适性，它把位移量给降低，然后还有一个是钢筋混凝土其实对于火灾跟声音跟温度的传递
隔音隔热
它会比较帮助很多。
是，那像其实我看到一些建案可能盖到12楼、15楼，其实有一些也是都是没有使用到 SRC， 也是用钢筋混凝土。那钢筋混凝土它的耐震性会比较，这个比较程度是如何呢？
其实这几十年来的钢筋混凝土的进步其实是非常巨大的。那大家可能对钢筋混凝土印象中会觉得说它的耐震性会比钢结构或者是钢骨钢筋混凝土比较差，
对，
那其实目前来讲钢筋混凝土的技术在日本应该到这几成以上。
哇，
那早期我们讲说钢筋混凝土为什么说高层楼不适合，是因为它的施工技术没办法达到超高层，就是我们的灌混凝土层次，它如果要往上面挤压疏松的混凝土的时候，因为混凝土我们知道它一个是重，它一个是粘度很高，所以你要把这么重又用很粘的混凝土达到高楼，所以就会造成说我们觉得混凝土的品质比较差，是因为比如说工人会在里面加水啊或者加湿啊。那现在研发的新的混凝土技术其实它已经都可以克服这些了，那灌浆技术也有提升了。那日本其实日本人喜欢的住宅都是钢筋混凝土，并不是结构，也不是 SRC。那主要是它的舒适是一个是舒适，就是钢筋混凝土它的住起来，它的地震的摇晃程度比较低，然后还有一个是它的隔音跟隔热的效果都比钢骨这些造的好很多。
所以我们下次如果看到一个建案它上面写它的构钢筋混凝土，其实也不要担心，就是现在的技术它对于这个耐震的防护其实还是可以做得很好的，而且它还有很多的优点，包括说它的隔音跟隔热的效果，或者是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它的摇晃的程度不会这么大哦。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一个建案其实用钢筋混凝土，其实也是有它的优点，而且它的这个制震这个防震的效果其实也不会比较差哦。好，那我们接下来比较关心的是，好，这个地震如果来临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住一个比较安全的住结构比较安全的住宅是一个基本，但是我们这回到这个根源呢，就是我们基本是不是应该要住在，就是选择在一个比较稳固安全的基地上面呢？比如说哪一些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应该要先避免，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低洼的浅市区，或是比较软的地质等等，是有哪一些需要避免？各位请陈总跟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台湾因为台湾是多山的环境，所以其实山坡地的住宅或者是别墅这种的情形非常普遍，那甚至有些豪宅它也标榜都是在山上，确实山上它会有很多比较舒适性，或者是它的淹水几率比较低，那可是山坡地住宅其实比较难避免，就是事先先去了解，先要做足功课，就是它是不是有顺向坡的问题。那山毕竟是一体两面，就是它尤其是岩石啊、那如果是岩石形成的山的话，它的承载力会比较好，对房子其实它的保护耐震力也会比较高，可是如果是顺向坡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哈。像这几年我们有看到，比如说基隆的那个山的崩塌，这些也很多都是顺向坡造成的。
嗯，
那尤其是顺向坡又遭遇到比较大雨或者是地震影响以后，它的那个顺向坡的岩石的节理纹面，它可能会错开。那再加上上面如果房子载重的话，它崩塌的危险性就会很高，
嗯，就比较滑动的意思就对了。对，嗯，那我怎么知道它是顺向坡还是逆向坡呢？
顺向坡、逆向坡，这通常要比较专业的人员才能判断。那最近的一个就是可以找当地的建管单位，比如说公务局、建管处这些单位去了解。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要买房子的话，你可以要求要看他的那个钻探报告。那钻探报告书，大地技师会在里面有写，会有写这个部分，包括他地质分析，他地质好不好。那它是顺向坡、逆向坡，那下面的土质是比如说砂岩还是岩石，哦，还是软泥那个软砾石，还是粘土层，这些都会有写。
嗯，哦，所以我们应该要先跟业者去要求去看一个，刚刚陈总讲到是钻探报告书。
对，
钻探报告书，然后这个要学起来很重要哦。嗯，好，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新建的这个建案的建筑里面，除了透天之外，其实很多的新房子其实都是越盖越高哦。那我们最常见的大概就是12楼、15楼。那我们知道，哎，其实现在因为是向上发展，再加上很多建案的基地有去购买一些容积，所以房子真的是越盖越高。我看在一些从化区，有一些甚至都已经到30几层哦，就是高度非常的高。那可不可以跟陈总请教一下，就是说在这些楼层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地震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哪一些楼层其实会比较这个可能发生的损害是比较少的呢？
如果是在921修法完成以后新建的建筑物，其实它的耐震的能力都是足够的。那我们比较会有考虑，就是说建筑物的规模，就是楼高，它对于这个房屋结构安全的影响。那其实我们在考虑地震地，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一个是地质，一个是地震。那因为台北盆地的关系，所以其实在台北盆地里面最容易受损的房子是大概10到12层这个规模，因为它刚好跟地震到，就是台北地震的那个周期会形成共振。
嗯，
那共振它的房屋通常会摇晃程度会远高于实际受的地震力，就是它会产生共振。那脱离这个高度，就是比如说是我们10层以上的房屋的话，它反而因为它跟地震它的频率是不相，就是不会吻合的。那还有一个越高楼，它房屋的摇晃速度会越慢，那因为它
反应的越慢，
对，反应越慢，它摇晃一次花的时间越长，
越长，
那越长，它反而跟地震的时间它的频率会错开，
嗯，
所以反而高层建筑在结构安全上，为什么说它比较软？那它的抗地震力确实也比较强，因为它比较柔软，已经有一个韧性在。所以高层建筑的话，它并不会说因为它盖得高，它的结构就反而不安全。
嗯，
反而要考虑是因为高层建筑，因为它柔软，所以它有可能它的损坏不会是在结构安全上面，会在里面的一些装修物啊，比较窗户旁边啊，一些隔间墙，因为它的错动比较大，那可能这些部分就会有一些损坏。
所以就是说，在以台北市，因为是一个盆地，所以台北市可能10到10楼层的这个建筑，其实在上下的地震来临的时候，其实相对是比较危险的。但是如果是高楼层的话，其实只是住在里面的人感觉比较舒服，比较害怕，其实在结构上面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对，
好，那我们看很多在新建案里面标榜说，诶，它有隔震啊、制震啊、阻尼器啊这些的名词哦。那我不知道说，诶，其实它对结构安全的保障，或者是对耐震性的提升，是不是有一些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都了解哈，这不管任何的结构形态，比如说钢骨或钢筋混凝土或钢骨钢筋混凝土这几种类型，其实在地震里面它都会受力。那怎样把这些地震力给 给阻挡，或者是把它增加支撑，就会有透过这个隔震或支震这两个方式来提供它额外的补偿。那通常这些都是属于外加的，那它对于耐震性能一定有加分。那目前来讲最好的就是对抗地震力的方式有两个，一个就是叫做隔震，隔震它就是把地震源给隔开啊，这个是比较主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质震或者是阻尼系，这些就是我在原来的结构外另外再加支撑，把它让它建筑物这个框架的变形量把它降低，所以一个是隔绝，一个是补强，这两个作用。那这两个方式其实是目前来讲性能最好的，当然是隔震，就是我把地震源的起源跟地震源，就房屋跟地震就已经切开了，那上面所受的地震力就会小非常多哦。那目前来讲一些比较要求耐震性能比较高的都是采用隔震的方式，可是它的施工技术也难度会高很多，造价也会高很多。
大概比一般的建筑会高出多少呢？
因为它毕竟是整栋楼的一个隔震层，那这一层会增加一个楼层，那这个楼层的造价除了楼层本身的造价，还有一个就是隔震器，那这个费用是变成要取决于你建筑物的规模。你如果说比如说那个分摊的造价越多的话，比如说上面的楼层数越多或上面的面积比较大的话，那这一层的造价这个比例就比小。可是你如果上面就是隔震层上面的房屋它并楼高不高或者面积不大的话，那增加的造价就非常可观
哦，相对会比较
会很大，
比较高一点。
对，
那像这种隔震的住宅，真的、在台湾好像是比较少见，是不是？因为也是它成本比较高的原因。
对，一个是成本，一个是设计跟施工的技术，目前来讲这个难度比较高，
还没有非常普遍、
对，
那像这种用采用隔震的话，它在日后的一个保养跟维护上面，是不是也是要花费的这个费用也是比较高的？
隔震其实大家说目前有一些那个住宅隔震住宅，他们其实住户都会有这个担忧，就是说我多了一个这么设备，多了一个隔震层，那我以后的维修，而且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维修呢去保养或检查的，那是不是我这个花费就会很高？大家印象有没有印象中就是说我们住的房子可能住了20年30年甚至50年，有没有对你的房子去做过这些检查？
好像比较少。
对，那隔震其实因为隔震它现在的制造技术跟要求，因为它毕竟是整栋建筑物的生命最重要的一环，所以它要求包括出厂每一颗都要做试验做检测，而且是远超过这栋建筑物所需要的最大地震力。那所以在制造商或者政府的把关上面，甚至我们比较常见的在日本或台湾的，都要求这个隔震器的测试都要远大于这个建筑物所设计所需要。所以即使在发生比如说连续20次相当于921的地震以后，它的这个隔震器并不会受到一点点的损坏。那反而要避免的是人为的干扰，就是说因为这些隔震器的造价跟它的维护还是比较困难，不要让人进去这个区间，或者不要去损坏到，那平常可能做好一些比如说防水防火这些的工作哦，避免这个比如说它有一些金属的螺栓这些的部分，避免生锈就可以了。
是，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隔震对于地震来临时的一个防护的作用其实是最高的。
对，
那我们另外比较常听到的是质震。那我知道说其实很多建案新建案在建材标里面也会提到说他们有一些质震的功能，但是呢这个质震它可能是质震的楼层比例不大一样，可能有一层的，可能有在整个楼层的二分之一的，可能有占到整个楼层的三分之二等等，这些的防护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呢？我们在下一段请陈总经理跟我们做一些说明。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心痛在蔓延，怎么勇敢去跨越？跨越，感情出了界，
你的爱还在不在？
全世界都在变。
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湾格正科技公司的总经理陈喜云。那我们知道，其实台湾格正有限公司它是日本前十大营造商福吉塔，就是藤田营造集团，它的在台湾的唯一的代理商，是台湾最早引进格正应用的一个商 关的技术者。那我们知道在台湾的隔震建筑其实非常少，哦，目前我们知道就是说，哎，包括像在淡水的蓝海，还有证交所的板桥资讯大楼，以及台北灾害应变中心，哦，都是用隔震的方式来建造。那我们知道其实台北灾害应变中心，因为它是一个灾害来临时的一个指挥的中心，所以它不能再有灾害了，所以才会用这个隔震的方式来建造。所以我们知道隔震其实对于灾害的防护其实是算是最高等级的。那在前一段我们有个来宾提到说，这个有关质证的部分，我们看到很多的新建案都会标榜说，诶，其实它的这个建材有一些质证的功能。那我不知道说，诶，其实这个质证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它这个质证到底是真的有能够达到发挥它的功能，还是说，诶，其实是一个比较类似广告的噱头呢？
我们先大概讲一下质证的概念，哦，刚刚有讲就是说质证就是在建筑物受到电力影响的时候会有一个额外的设备来补充它的这个支撑力，让它的摇晃不会那么大，所以我们叫质证，就是控制震动。那质证我们用的材料就是阻尼器，所以质证跟阻尼器其实是同样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它的原理，一个是它的材料。那阻尼器的分类其实分的种类很多，哦，那除了在结构上面就是我们材料的特性以外，另外常用的就是它的本身的材质用的比如说金属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高分子材料、粘弹材料，它可以提供的这些性能或支撑力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通常会判断，就是一个就是它所使用的阻尼器的那个规格，都比如我们讲说是吨数，常用比如说50吨、100吨、150吨，甚至最高到七八百吨的也有。那通常会用在比如说钢结构这种会需要比较大的支撑力，因为它的变形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从平面我们可以看到它配置了多少组的阻尼器。那阻尼器配置的当然是它的越配置的越多，对于地震力的抵抗也会越大，就是一个是吨数，一个是数量。那另外一个就是早期常看到有些建商为了要广告的卖点，所以他标的绑这个质证建筑啊，装设是多少阻尼器，其实它可能只有在其中的一层两层装设。
嗯，
那我们看到地震发生的时候，其实建筑物它是整个受摇晃，尤其是下半部的部分它摇晃的会比较严重，
比较剧烈。
对，嗯，就像我们看一个比如藤条或一个鞭子，它也在甩动的时候，其实它是在中间大概比如说从第二层到三分之二的楼梗这个部分，它的会比较弯曲，就是结构体受的力也会比较大，所以反而它是最需要补充这些抗地震力的设备。那你如果只有在装其中的一层两层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地震来的时候它最大受力就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呢？
嗯，
那它当然是装设的楼层越多的话，比如说下面至少比如二分之一楼层到三分之二楼层，这才是有一个质证的保护的作用。
嗯，
那通常低于二分之一的话，我们会认为它其实能够提供的效能并不够。
哦，所以这点很重要，就是说如果说一个新建标榜说，诶，它有这个质证器质证功能，这个质证建筑的话，其实还是要去看它质证的这个工程它施作的这个高度或者是楼层数至少要达到二分之一，它才有比较好的一个防护的效果。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阻尼器是不是类似像cushion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阻尼器因为它种类分的比较多，材质也不一样。
嗯，
那确实阻尼器跟刚刚我们讲到的隔震的差别就比较大，因为它是属于外加型。那也有很多结构技师其实在设计的时候都已经考虑到这个，就是说我在结构设计的时候本身的结构安全已经符合，我是外加，
嗯，
所以我可以容许比如说这些阻尼器在受了多少次的地震力，那它老化以后这个建筑物本身的抗震地震能力还是必须要足够的。
是，那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有关室内隔间的一些变动。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如果 进买一个房子，如果是不管是不是全新的房子，其实在它的室内的隔间其实通常会做一些调整啊，会跟设计师做一些沟通，可能把三房改成两房，或者是在增加隔间等等的。那我如果做这些变动，就是说跟原来建商他所规划的这些格局有一些不一样的时候，他对住宅这个耐震的抗震的效果会有一些影响吗？
我们分一个是当然是年份啦，就是说早期的房子跟后来的新的房子它用的法规不一样，那它的墙壁的作用也不一样。早期的房子它可能它的气壁必须要兼做承重，就是有承受重量。那尤其有一些房子早期的农村那个官造的房子，它甚至它没有柱子，它就只是用砖瓤砌砖的砖墙去做承重墙。那现在新的法规很多尤其高层建筑，我希望这个墙的重量越低越好，所以我的墙是轻隔间，是灌浆墙，它本身就是不能承载，那它也不负担这个承载。那这些的话当然就可以比如说开窗开门或打通这就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是承重墙的话，你少了一栋，你等于是敲掉一根柱子。
嗯，
那在室内装潢其实最避免就是去破坏它梁跟柱，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是，所以设计师在做一些规划的时候，他会先去了解哪一些是承重墙不能去做变更，那其他可能可以变更的部分就用比较重量比较轻的材质去做一个施工，是这个意思吗？
对，所以说我们希望在做室内装潢的时候，你要找的话还是要找比如说建筑师或者是有牌照的室内装潢室内设计师，那他们对于这个结构有一些比较基本的观念尤其是比较大规模的。那如果是传统的工班的话，他们通常对结构这个比较没有概念，
比较没有概念。
对
OK， 所以还是要找设计师来做一个比较专业的规划。
对，尤其是很多比如说因为早期的楼高不高，很多会比如说在梁上面钻孔打洞，然后穿管线这些的
有点破坏了。
对，那可能一个孔不够就穿两个孔，那上面再配一个，比如说楼上要配一个厕所的话，那他可能他穿的管子就比较大，可能要到四英寸管六英寸管的大管子那有的做营业用有排风机，他要做风管，他甚至把这个梁整个切掉，中间一段也有。
是哦，所以这样子对整个的安全就产生了很多隐患哦。那我们像一般的像根据现在的法规，我们现在新建的房屋的耐震等级大概是要到能够耐得住多少等级的震呢？
因为目前来讲法规其实依照一个就是建筑物的规模，还有一个它的特性系，就是它用途。那我们会目前的法规对于这些比较公有设施公有建筑物比如说学校、医院、防灾中心最高等级当然就是核电厂，这些要求的那个耐震设计的等级都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地质特性，它这个地区它的地震的强度，它的地质，那这个在耐震设计规范里面有很详细的规则那个记载。那它通常你要去查表，比如说比如台北市的哪个里，那他们每个里的地震分区系数都不一样。那南部还有东部花东这些花东宜兰它的地震系数就会比较高，那中南部次之，然后北部是比较低。那可是通常北部的重要设施会比较高，所以它的耐震要求也会高很多。
哦，所以它会根据地区跟这个建筑物的类型会有一些不一样，是这个是这个意思。所以比如说像花莲地区因为地震比较多，所以它的建筑在法规上面对于建筑的耐震的要求就会再更高一点。
对，
是
对，没错，
是哦，这个很重要。那我们通常就会听到说比如说921它是七级地震，那我们就是也常听到说好日本某地可能是发生了八级的地震等等的。那我们这个地震的级数跟我们 自家的建筑的地震的耐震的级数，其实这两者是要怎么去做一个分别？比如说它的八级，日本八级地震可能是指震央的部分，对，那我们感受到的可能就不在震央的话，感受就不会强，这个部分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说明一下？
这个是比较多民众会误解的部分，就是依照目前的法规，那我们在设计建筑物的话，其实我们是以通常是以五级，就是说建筑物你如果要求耐震等级越高的话，它的柱子它的梁就会越大，它室内的空间就会缩小很多，所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就是我可以看抵抗房屋本身不受损，那可能到六级以上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受损，那到强震的时候那还是必须要保留，就是房屋虽然受损可是人员可以逃生。那这个部分常常会有认为说，那现在动不动都发生七级八级甚至九级地震，那我怎么活？可是这个是我们民众常搞错，就是说我们讲的耐几级地震，这个只是我们这个房子所在的位置发生的地震力，
就是震央。就是如果我所在的这个房子是震央的话，
对，
发生了几级？
对
的意思，就是所谓的耐震五级，是指我这个住宅，好，以住宅来为例的话，以这个住宅的分析一个震央，然后它的这个震度是五级的话，是可以容受的。
我常见到，比如说那个花东外海发生七级地震，就传到台北盆地，它只剩三级
啊。对
对，那日本发生可能九级地震，我们这边没有影响，所以说并不是以震央发生的这个地震，那就是你说在远在几千公里以外发生一个几级地震，其实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指的是地震力传到我们这边，传到我所居住的地方，这边的地震力剩下几级啊？那所以说，要避免说在断层带这些地方，就目前来讲法规是不允许在断层带做任何建筑物，因为断层带即使你要求的地震等级再高，它还是会损坏。
风险还是比较大一点的。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台湾，其实如果我们去做一些查找的话，也可以看到，其实台湾还蛮多区域的下面都有一些地震带经过，它真的风险是比较高吗？还是说其实因为这些地震带它发生的频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在我们有生之年，其实在遇到这样子的几率其实也是不大高。
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多那个断层带哈，其实在目前来讲中央气象局这边其实有定出很多目前就是台湾整个的那个断层带，那断层带其实这目前是有侦测到的，还有一些是属于隐没，就是说我们还未知的你当然没办法避免，可是如果在断层带的这上面的话，确实在这个范围里面是不要去新建建筑物，或者是不要新建永久性的，当然是你可以盖一些比如说临时的，比如说农舍啊或仓储啊或物流中心，这些比较不影响到人民生命安全的，这些可以。可是只要发生地震，只要在这个断层带的话，它的伤亡就会很惨重。
那可不可以请邱经理在最后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在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常识呢？
台湾的房屋的比较多元比较多种，那年代分的也比较广，那我可以说平日先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房屋有哪些地方是安全的，哪些地方已经有发生损坏的，那是不是要去寻求比如专业团体，比如建筑师工会、结构技师工会，或者是政府这些比如说建管单位的协助，先去了解你这个建筑物的一些状况。如果没有什么房屋本身结构是比较安全的，或者是比较近的年代新建的房子，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还是尽量找说你的房屋里面比较柱子最大只的旁边，它是最安全
的。有人说那个楼梯梯厅的结构是比较坚固的，梯厅真的是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吗？
梯厅其实因为梯厅包括楼梯电梯，它这个部分是完全空的，它就是因为要考虑到楼梯跟电梯的空的通行， 那它通常它旁肚子会比较大只是没错，可是它 T 厅中间这个核心区域并不会比较大，不是一个比较妥善的区域的。当然在逃生方面它可能会有优势，可是目前新的房子其实它的逃生的几率其实并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哦。OK， 所以先了解一下自己住家是哪一个区域其实是最安全的，要不然地震来临时，即便手机警报响起，真的也是来不及跑到户外去了。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先谢谢陈总经理今天跟我们做的一些分享，希望有机会我们下次再邀请陈总经理再跟我们做更多更精彩的一个说明哦。好，那收听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见咯，谢谢，拜拜，
拜拜。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没金银财宝，汽车洋房也没有很多 money 存在银行，但是我有爱你的心，好多好多装，慢慢的慢慢去想。你不要紧张，你听我慢慢讲，只要你在我的身旁，我就是那全世界。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10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到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